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河南退休女医生张荣焕被迫害离世，四川法轮功学员黄志平屡遭迫害，又被冤判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南省许昌市任剧场退休医生、法轮功学员张荣焕女士，只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，曾遭两次冤判，累计冤狱八年。2020年7月31号，张荣焕女士含冤离世，终年72岁。张荣焕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前，她患有原发性直立性低血压，以及大脑基底结变性核心肌后壁缺血。发病时肢体震颤，肌肉强直，痉挛，步态不稳，属于罕见的疑难病。多年来，他四处求医，多次住院，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。就在张荣焕陷入人生绝境时，他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时间不长，就体验到无病一身轻。张荣焕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遇事总替别人着想，对90多岁的婆婆非常孝敬，帮助别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好人。2006年6月3号上午8点多，张荣焕正在家中，许昌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、北大派出所等一群警察突然闯入他家，强行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抢走数万元现金和大量私人物品，并把他劫持到许昌市看守所。公检法串通一气，罗列伪造所谓证据，将张荣焕非法判刑3年半，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。在监狱里，由于张荣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多次被投入小号，张荣焕的一只手每晚都被铐在小号床头的铁栏上，狱警还用手铐把他吊在铁门上，直到他昏死过去。在小号的2个月里，共铐了他28次，7次休克。张荣焕第二次遭到抓捕是在2013年4月1号下午，张荣焕在许昌市人民医院附近送给一名男子神韵演出光盘时被绑架。当天晚上，许昌市610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长许艳丽带领十多人闯入张荣焕的家中，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私人物品。2013年12月11号，许昌市渭都区法院将张荣焕非法判刑4年半，张荣焕再次被投入新乡女子监狱。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身体极度衰弱，多次晕倒，还多次从床铺上栽倒在地上。他经常昏迷，头抬不起来，身体无法直立，牙齿也掉了很多。冤狱期满回家时，张荣焕的体重只有50-60斤。张荣焕的丈夫是上海远洋公司船上政委，常年出海，2003年在工作时去世，给张荣焕留下一笔积蓄。2006年6月3号，许昌市警察在对张荣焕绑架抄家时，把他存放在家里的30多万元现金全部抢走。2017年10月，张荣焕第二次冤狱期满回到家中，许昌市社保局扣留了他4年半冤狱期间的养老金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给张荣焕的家人造成极大伤害。在张荣焕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他的父母想念女儿，积虑成疾，相继悲伤离世。他90多岁的婆婆在弥留之际，因思念善良孝顺的好儿媳，嘴里不停地呼唤着张荣焕的名字，老泪纵横。三位老人离世时都没能见上张荣焕一面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0年9月3号，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法轮功学员黄志平女士被高坪区法院冤判3年半。2019年9月9号，黄志平在菜市场被高坪区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，警察抢走他的家门钥匙，闯进他家中，抢走法轮功书籍、打印机、电脑及31000元人民币。2020年9月3号，黄志平被南充市高坪区法院非法开庭，两位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。开庭前， 在场有人听到公诉人对审判长罗胜说，黄志平曾要求公安机关出示关于邪教组织和法轮功关系的文件，公安机关那边说拿不出来法律文件。尽管这样，公诉人还是指控黄志平触犯刑法第300条。辩护律师指出，第一，公安机关对黄志平的处理意见中没有领导签名；第二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，高平区法院的审判违背宪法。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黄志平多次遭到迫害，共计三次被非法劳教，三次被绑架到洗脑班，被非法抄家不少于十次。黄志平的丈夫被迫害离世，姐姐被迫害成精神病，家里老人含冤离世，孩子生活在恐怖之中。1999年9月，黄志平去北京上访，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结果回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。当时他的女儿只有9岁，他的儿子只有10个月大，还在哺育期。由于吃不到母乳，孩子哭了七天七夜，不吃不喝，嗓子都哭哑了。后来他的儿子寄养在哥嫂家，邻居见此情景哭着说，多好的一对夫妻却被迫害成这样。黄志平的丈夫王道德是一名火车司机，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。1999年10月，王道德去北京上访，被绑架到南充市看守所，期间遭到毒打，看守所犯人还用铁刷子刷他的身体。王道德两次被劫持到高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，还被劫持到洗脑班。2017年10月21号，王道德不堪迫害离世。黄志平的姐姐黄志兰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因为在河边空地练功，被公安人员绑架到广安市岳池精神病院，被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，导致精神失常。黄志平的姐夫张明也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，被多次关押迫害。黄志平的老父亲因为思念几位被迫害的亲人，过度悲伤中离世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，但是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29国法轮功学员向政府递交名单，要求制裁迫害者；美国冻结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资产；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10场圣诞游行，荣获一等奖。12月10号，国际人权日前夕，西方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法轮功人名单递交本国政府，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，甚至冻结资产。这29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及新西兰，欧盟中的18国，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荷兰、波兰、比利时、瑞典、奥地利、爱尔兰、丹麦、芬兰、捷克、罗马尼亚、葡萄牙、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斯洛文尼亚以及另外6国，包括日本、韩国、瑞士、挪威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。最新迫害者名单里，中央一级的中共官员有政治局常委韩正、政法委书记郭声琨、最高法院院长周强、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和全国政协副主任傅政华。名单中其他恶人则与以往一样，涉及各个地区、各个行业以及各个级别，有各级政法委书记，有各级迫害法轮功专门机构610头目，有各级地方负责人，有公安厅、公安局的负责人，有国保大队警察，有法院的庭长、法官、 还有监狱、劳教所的负责人等。除美、加、英、澳、新五国之外，其他国家都是首次将恶人名单递交政府，并且将以往历次名单一并补齐。本次递交恶人名单适逢2020年12月7号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表决通过之际，今后欧盟27个成员国可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权迫害者依法处以禁止入境、冻结资产的制裁。法轮功学员提前在其中18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向政府递交了恶人名单，不久会向更多的欧盟国家政府递交。各国在法律实施的程度上有所不同，但都有办法进行制裁。例如，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鼓励宗教信仰团体说，请尽管递交迫害者名单。过去有多名中共官员因迫害人权，而且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拒发签证。这个官员充分肯定了明慧网是可靠的信息来源，并称赞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材料详细清晰。这一行动在中国大陆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响，有些部门将工作人员的照片从墙上摘下，以免被举报。有些警察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时说，我没有打你吧，不要举报我，我孩子以后还要出国。海外法轮功学员表示，将继续从明慧网刊登的材料中找出恶人，整理翻译其迫害罪行的材料，并将名单送交更多的民主国家的政府，并要求予以制裁。所有作恶者或早或迟都将出现在民主国家政府的制裁名单上。2020年12月7号，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4名中共人大官员实施制裁，冻结他们的资产，禁止他们及其亲属入境美国。制裁名单包括全部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，他们是王晨、曹建明、张春贤、沈月月、吉炳轩、艾立庚、一鸣八海、万恶香、陈竹、王东明、白马赤林、丁仲礼、郝明金、蔡达峰和武维华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的声明中说，中共进一步打击香港的民主进程，破坏香港的立法机构，使香港立法机构成为一个没有实质性反对派的橡皮图章。蓬佩奥宣布禁止这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入境美国，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，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交易。蓬佩奥还于12月3号发表声明，谴责香港政府迫害香港民主人士。声明表示，美国将继续捍卫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。声明中说，香港政府对香港勇敢的民主倡导者进行政治迫害，令美国感到震惊。利用法庭压制和平的意义是专制政权的一个特点，凸显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是人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。声明还提到，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，捍卫香港人民和共产党压迫下的人民的权利和自由。他们与黄之锋、周庭、林朗彦、黎智英、香港人民和中国全体人民站在一起。2020年12月2号到12月6号，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汉密尔顿、北帕、蒂阿瓦穆图、奥克兰、达尼丁等四个城市、六个区的十场圣诞游行。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、腰鼓队、舞龙队，他们出色的表演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。蒂阿瓦穆图区为法轮功游行队伍颁发了一等奖。新西兰著名的新闻网站 Staff 报道了在北帕的圣诞游行，法轮功学员们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纯洁，更为当地民众送上美好的祝愿。特薇拉是一名大学生， 在汉密尔顿的怀卡托大学主修大提琴。他说，我特别喜欢天国乐团的编曲，他们的演奏也很好。特维拉知道天国乐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，他表示，我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，反对信仰团体，还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，这简直是太恐怖了。罗娜是当地一位毛利族裔女士，她和儿子都很喜欢中国文化。当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时，她赞不绝口。罗娜开心地说，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，如果大家都来实践真善忍，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，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，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标准。几年前，从土耳其移民来新西兰的阿米尔先生是一位公司经理，他非常喜欢天国乐团。他赞叹道，天国乐团真是与众不同，组织得非常好，他们身着传统服饰演奏，很好地展现了中国文化，太棒了。移民新西兰26年的一位老华侨表示，新西兰有信仰自由，法轮功在这里真好，我支持。他们服装整齐，非常漂亮，新西兰的华人都应该为他们而感到自豪。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92万。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机缘多救人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，摆脱中共谎言，我经常到所在城市的周边家属楼发放真相传单资料，张贴不干胶。我把同修打印好的明慧周刊、明慧传真包装好，每一份资料里都放上一张突破网络封锁看真相卡片和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卡片，送到千家万户。在发放真相资料的同时，考虑到有的人可能不拿资料，就同时张贴几张不干胶，尽量让所有的住户都看到真相。一、散发传单，张贴真相。疫情期间小区封锁严重时，就到能进去的小区发放资料。很多小区现在都被打开了人行进出口，目前基本都解封了，发放真相资料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我在楼道里经常看到同修贴的真言必义的真相胶贴，看见有脱落的就再贴牢，有的楼道胶贴一直贴着没有人动，很多人都知道了真相。小区封锁期间，楼栋看见有街道人员或驻勤看守监督进出楼栋的人员，单元门上张贴着非此楼栋人员禁止入内字样，偶尔进入楼道里面还会看见有的人家已因疫情原因贴了封纸条，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我正常发资料。修炼人不怕病毒，我照常进出，不受疫情影响。有时自己正在发放资料或贴不干胶时，遇到楼道里的行人，我就当作是楼道居民， 在他们前面或后面慢慢走。他们走得慢，我就在前面的楼层发资料。他们走得快，我就在后面楼层发放资料或贴不干胶。心态平稳地做，不受到干扰。发放资料时尽量避开摄像头发放，对接到的摄像头发正念，清理其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，不让他们干坏事。二，在工作中讲真相。在工作中，我利用工作机缘向周围的人讲真相。我经常与车间工人接触，利用工作的机会，我就告诉工人们救命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工人都很认可。有一次我到车间巡视，遇到一位开机床操作者，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。借助疫情的传播，我告诉工人说，现在全球新冠病毒泛滥，这病毒中西医都无法救治，但气功治病有奇效。过去中国老百姓有疑难病就练气功，法轮功是正统的佛家功法，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传，受到老百姓欢迎，现在已经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外国人都盛赞中国古老的修炼文化。中共连老百姓练功去病都不让，甚至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进行移植。如果大家都练，新冠病毒还能泛滥吗？现在中共迫害时期，如果您无法练法轮功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远离病毒瘟疫。讲真相期间，我注意到他们都很激动，也都能接受，再见面都主动和我打招呼，态度十分友善。有一位同事，我在一次聚会借助和他一起吃饭的机会，跟他谈了疫情的防治和当今天象变化。当讲到刘伯温预言时，我听出他已经知道了很多真相，他对法轮功这场迫害的曲折经历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在我接触到的人中，有的人已经三退了，但劝退时由于受中共迫害的影响不敢退出，甚至让我不要告诉他的家人，怕家人担忧。我知道对有的人讲真相不能急于求成，只要有机会就讲，早晚都会明白的。有时遇到同事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真相，我就给他们一个真相 U 盘，让他们看看 U 盘里面都是同修装好的真相资料、影像资料，内容十分丰富。三，家人对大法的支持。我的妻子也修炼大法，儿子小时候曾看书学法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后来就不精进了。修炼过程中，家庭成员相互间出现过矛盾，磕磕绊绊中，我和妻子从相互看对方，到各自向内找，逐渐家庭越来越和睦。通过学大法，我和妻子都不对孩子在学习上苛刻要求。孩子初中高中期间从没有上过课外补习班，学习没有压力，大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，每学期都获得奖学金，并保送研究生。孩子对我们修炼十分支持，当听说起诉江泽民，他也化名写了起诉书。妻子同修对我修炼十分支持，我发资料，他帮助我包装、裁剪，提前准备好。有时他也出去讲真相，与其他同修一起到大街上面对面去讲。疫情期间，我看到他有些懈怠，就和他一起切磋、学法、向内找。现在他又到大街上面对面去讲真相救人了。有时他还带上资料，到楼道里发放，为了精进救人，手机里的浏览器也卸载不看了。四，加强正念，抓住讲真相的机缘。我知道救度众生时间紧迫，但自身状态时好时坏，有时表现状态消极。平时遇到的人，只要正念强一些，就可以讲真相救了他，但思想一放松，就让机缘溜走了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不珍惜这万古机缘？为什么不把攸关众生性命的大事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呢？ 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很多微细的那些不好的生命，他们就像尘土一样覆盖住你，盖住人的思想，可是那啥都不是，你们发正念就能消灭掉这些烂东西。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，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，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。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，你就是正念不足，正念就出不来，就不起作用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障碍讲真相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少，我越来越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和要求的严格。现在还有很多众生需要救度，想起自己曾错过的讲真相机缘，我一定在最后的时刻抓紧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教育文章，深入向内找，执着去得快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日。最近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更加注意向内找，修自己，执着去得快，提高的也快。我谈谈最近修炼中向内找、去执着的几件事。每年一到秋天，我就又打喷嚏，又流鼻涕，嗓子还疼，像感冒的症状。每年出现这种情况，都要持续一个月或一个多月，然后才能渐渐的好了。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好几年了。有一天，我又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但是这次要比前几年厉害得多。第三天晚上，鼻涕不住地往下流，喷嚏一个接一个地打，嗓子疼得睡不着觉，到后来咽唾沫都疼，觉得像刀割一样，嗓子好似被卡住了，喘气都不那么顺畅了。我心里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往年出现这个情况只是难受，可都能睡觉。那时候只知道是师尊给我清理身体，但没有从内心认识到这是好事，是给自己提高心性，宵夜来了。不知道向内找，有时还认为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有时还冒出人念，是不是过敏了？感冒了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师尊看到弟子悟性低，就在那个层次中一再给我机会让我悟上来，可是不争气的我还是没有抓住机会明白过来。随着学法和修炼的提高，遇到这次状况这么厉害，我记起了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。如果大法弟子碰到什么磨难或者宵夜，他一定是有前因的，找找自己，是找到了之后马上做好，那个情况会马上转向好的方向，向正的方向转化。我明白了，自己应该向内找了。我静下心来，开始向内找。我找到了对家人的情，执于自我的心，怕心等很多人心，嗓子仍然疼得难受。我心想，我可能还是没找到点子上，我继续往下找。回想这几天做过的事情，以及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在法上。当我想到原来我家吃螃蟹都是不修炼的丈夫去买，这次丈夫说他不会买，让我和他一起去买，我就和他一起去了，并且还亲手挑了4只活螃蟹。当时认为自己不坐着吃就不算杀生。找到这里，我猛然惊醒，我这不是杀生吗？这使我联想到，我刚修炼不久，丈夫经常买蛤蜊、海虹等海鲜吃。那时
我做了个梦，清清楚楚地梦见锅里的海虹变成了人的脚，我在炒。当时认识到是杀生，不能再吃蛤蜊海虹了。我这样一想，丈夫就基本上不买海虹、蛤蜊等海鲜了。我可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，怎么还犯杀生的错误呢？别提有多悔恨了，自己仿佛今天才学会了修一样。我继续向内找，还找到了在内心的深处，隐隐约约地把这种症状当成是常人的病了。找到了它，我马上否定它，排斥它。我坐起来，被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，宇宙在正法中，不干扰我正施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想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。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那些个完全不好的，还在干扰我的，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，只能清除。我不清除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背着背着，我不疼了。躺下之后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，又为弟子消掉了许多坏东西。到了第二天，我的流鼻涕、打喷嚏、嗓子疼的症状完全消失了。原来最短也得1个月才能消失，这次1周就完全好了，真是找对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向内找真是一个法宝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不仅懂得了向内找是一个法宝，而且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每一丝每一念都要在法上，才能不被邪恶钻空子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。今天听明慧广播中同修，是海外的同修，刚到这一个网站工作的交流文章。同修谈到，有一天，同修的丈夫看到他工作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后，大发雷霆，冲着同修发火说，你不要在这个网站工作了，否则咱俩就离婚，还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同修迷惑不解，虽然丈夫不修炼，可从来不这样。同修试着和丈夫谈了几次，丈夫也没有一丝好转，同修非常苦恼。通过学法，同修认识到自己应该向内找，他找到了一大堆执着，只想改变别人，自以为是等等，但是家庭关系还是没有改变多少。最后他找到了自己最根本的执着，就是自己学大法的目的是想得到家庭的幸福，生活的美好。去掉最根本的执着后，丈夫变了，同修体悟到在法中修带来的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。听了同修的交流后，我恍然大悟，我最根本的执着不也是和同修一样吗？自己学法的目的也是要得到家庭的幸福，生活的美满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自己为家庭付出很多，可还是矛盾重重。我想起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的法，还有一部分人追求开天目，却越练越不开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主要因为天目是不能求的，越求越没有，越求呢，他不但不开，反而从他天目里边还要溢出一种东西来，黑不黑，白不白的，他会把你的天目盖住。师父说，求本身就是执着心，修炼要去的就是执着心。我明白了，自己越求越没有，而且我求的还是常人的东西。真正的修炼人是要返本归真，去掉一切常人之心，还有光想从大法中得到，而不想多付出，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心。找到了这些执着， 我就要赶快修掉它，不要它。昨天下午到晚上，我被卫生间的水龙头重重地磕了两下。这个水龙头紧挨着卫生间的墙，住在这里好几年了，从来没被它磕着过。我心想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一连被磕了两下，并且磕得很重，一定是我修炼哪里有漏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是看手机看的，还是对外孙的情？因为外孙昨天下午休息，一下午我也没学法，陪着外孙写作业，空闲时看了两次手机。找到这里我就放下了，也没有再往下找下去，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。今天早晨起床，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很小很小的两个小女孩活起来了，长高一点就会跑，在地面上跑来跑去的让我看。突然，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出现在我的脑中。连那个吸毒都是，那吸毒有人说没事，我嘻嘻没啥的，是感觉还不错，再来一次没事，再来一次行了，控制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，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，一次就能，因为它毒性大。我悟到这是师尊在点化我。昨天下午我看了两次手机，每次都超过了20分钟。这手机里不好的变异了的生命，像两个小孩，就在我脑中活了起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猛地一惊，我这不是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是邪魔在自己脑中活了吗？邪魔是要控制我啊。想到这里，我真是后怕。谢谢师尊的点悟，我亲身体会到，只要弟子实修，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，指引着弟子。弟子要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修炼圆满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要让悔恨和自责变成新的执着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。昨天在明慧网看了很多交流文章，很多同修的执着心、观难我也都有过。本以为看看交流文章，找找自己不足，没想到暴露了自己埋藏在心底的、一直没有去除的悔恨和自责。特别是看了同修另外空间所见的没修好的同修的果报，更是心情难以平静，甚至开始想入非非。脑子中清醒的一面告诉自己，这个过激的想法不是自己，开始发正念，清除这些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。直到睡前都在看大法中相关的法理，但内心平静不下来。清醒后的我认识到，那时发正念和看大法都是为了清理而清理，躺床上还在清理，但一宿脑子都是这个似睡非睡的。4:50闹铃响了，早起发正念和练功，脑子里还在翻腾，甚至睁着眼发正念和练功，以致第五套功法都没敢练，担心自己想入非非的坏思想加到功里去。这已经给自己修炼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干扰自己做好三件事，思想不断在排斥排斥，不要这些。通过学转法轮第六讲前半部分和一点各地讲法，思想逐渐静下来，开始了一天的电话讲真相。还好心态还算平稳，我觉得今后还需要多发正念，清理干扰和归正自己啊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当然了，磕磕碰碰的，经常摔跟头，这件事情做好了，那件事情没做好，这都是修炼过程中的事情，只要你能够坚持走过来，你就了不起，你能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，你就了不起， 就是这么看，真的是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做得都很好，一路闯过来的，有，太少了，简直就是太了不起了。但问题是不都这样，修炼嘛，谁不犯错误？就包括在这场迫害中，有的人可能犯的错误大一点，有的人可能犯的错误小一点，但是你能够醒悟，能够在错误中自责，能够找出自己的问题，重新再走好，这就是在修炼。我就是典型的这样跌跌撞撞的走到了今天，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去，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，明显感觉到执着淡了很多，感觉有的已经去掉了，但遇到事情时多多少少还会反映出来，那就深挖根源，找出根本执着去掉，注重发正念和踏踏实实的实修去掉它。我悟到自责后悔自己曾经没过好关是应该的，今天正法没结束，师父还在给我们机会，不过真要抓紧实修，把心摆正，在遇到问题时做好，这都是我们修炼中的过程，但放不下的悔恨自责不能自拔，就成了大问题，就变成了新的执着，而且还得多吃苦消下去。现在是个特殊时期，同修们都在忙着在各个项目中讲真相救人，本来就是力就无孔不入地搞破坏，我还又被就是力因素干扰，给自己修炼找麻烦，所以写出来提醒同修引以为戒。个人见解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见证大法无边法力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新学员华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日。我是一位农村大法弟子，小名叫华子，修炼大法才三年，修炼时间虽短，可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。下面就把我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，感谢师恩，证实大法的神奇。第一部分，师父救我。2017年9月3日，我住进了县城医院，当时处于昏迷状态，人事不知，做了各项检查，结果是高血压200，颈椎狭窄，医生给开了7天备用的药。妻子将我安顿好，就立即赶回家，把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拿来给我听。我听了一天一夜，醒过来了。我每天挂吊瓶，吃口服药，还做每次30分钟的理疗，3-4天后不见好转，医生说这不行，转市级医院吧。这时妻子与我说，现在这种病转到哪儿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就说这个理疗吧，不就是个超声波吗？我修炼的法轮大法里什么次声波、超声波、电磁波、红外线、紫外线、伽马射线、中子、原子，这些微量金属元素都有，不用花钱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医学无力解决的问题。我修炼大法20年来无病一身轻，从未上过医院，从我身上你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你现在机缘已到，只有师父能救你，咱就回家，咱俩一起修炼大法吧。我同意了。出院时我脸灰青色，走路一点点挪，医生给开了一些口服药，并说头不能单独动，与身子一起转。回家后我心里还是没底，想服药，妻子用大法法理与我交流， 讲了业力与病的区分，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，也就是说，你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按师父的要求做，那就不是病，是业力。如果真正修炼，师父就会给弟子清理身体。从此，我坚定了信师信法的心，与妻子一起学法练功。学到第四天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上吐下泻。妻子说这是好事，不用担心，不要害怕，把心稳下来，这不是犯病，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，给你往下拿病，要信师信法，坚持修炼。第七天，我真的基本恢复正常了，脸色红润了，头能随意动了，走路也正常了，烟酒色欲附体等师父也都给我清理了，拿掉了，谢谢师父救了我。第二部分，见证大法的超常。一，听话的四轮车。秋天，我与妻子去山坡地运玉米，本应通过邻家地装车，省时省力，可妻子说不能损坏邻家的地垄，按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这样，我把车停在自家地稍平一点的地方，用石头把轮胎垫上，就和妻子开始往车上装玉米。车周边的玉米装完了，四轮车斗满了，还剩距离车有40米远的一些玉米要装。我与妻子用袋装完，当我要扛起来去装车时，看到车转向了，电车轮的石头错位了，车正顺着山坡往下滑。这个坡地上无任何障碍物，只有蒿子、草。这一车玉米往下冲，这个惯例，这个速度，别说追不上，就是追上也挡不住啊。这时车已到最陡的地方，我无望地说，完了，这下完了。妻子听到了，抬头一看，车下去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边往下跑一边喊停停停，喊了三个停，我们还没跑到，车立刻奇迹般地停了下来。我们到那一看，车前后无任何阻挡物。妻子忙说，是师父，是师父在帮我们。我也说，是呀，是师父在帮我们，可是这个位置是山坡最陡的地方，如何往出弄啊？我说，找个四不像拽吧。妻子说，没事，师父一定会帮我们弄出去的，你别急，稳下来，上车，按我指的方向往后倒。我心里很打怵，能行吗？可妻子一招手，我往后一倒车，就感觉车后边有一种强大的力量，硬是顺顺当当地把车拽到道上了。谢谢师父，再一次让我见到了大法的神奇。二，妻子说，我这头像似铜，又像似钢。年底三九天很冷，我要去县城办事，城里的朋友让我买两只大鹅给他带去。我开着三轮摩托，带着妻子要去东街买。由于天冷又着急，我就加大油门，从院子里往公路上冲。我家院子比公路低很多。妻子站在车上的车挡板上，面朝后，后脑勺朝前，双手插在棉衣袖里，两边大门柱上有两根三公分粗的塑料护线管，从水泥大门柱里往外露着，管上横连一根四寸木方，四米长，准备新年贴对联横批用的。当车冲出大门的瞬间，就听妻子惨叫一声，哎呦！车开得太快，冲出去六七米远才停住，就听车后砰叮当哐好大的几声。我下车一看，门框上那根四米长四寸木方从妻子后脑勺弹起，并把两根塑料管崩断后又弹出四五米远。妻子双手抱着头蹲在车上，我赶紧问怎么样，妻子说没事，刚撞上时觉得头爆炸了似的，但我感觉我的头有弹力，像似铜又像似钢。接着妻子高兴地大声说，啊，全凭师父护佑，否则脑袋就开瓢了。 妻子仔细摸了摸，头上没起包，没破，没出血，也不疼。三，痛的不是我。修炼大法约八九个月时间，我在离家3公里的养鸡场打零工。一天5点多下班，我骑着摩托车回家，要到家门口时，往家一拐，后边一辆轿车就把我撞上了，帽子碾在车胎下，右半身头都和车胎挤在一起，动不了了。这时妻子正在院子里拔草，当听到急刹车和撞车声，急忙跑出来，看到此景就大喊：华子，没事，师父会保护你的，不要害怕，慢慢起来，求师父救你。这时我也想到求师父救我，我慢慢爬起来，感到头晕脑胀，腿肿了，肩膀胳膊都不敢动，擦破几块皮，脸色青紫，腰不灵活。围观的人很多，大儿子在后街听说也跑回来了。肇事车主想送我去医院，妻子安慰我说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没有偶然的事，这是来讨命债的，师父都给承担过去了，会好起来的，咱不给人添麻烦，不讹人，什么也不要，让他们走吧。接着妻子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儿子不让车主走，妻子说，放他走，我们有师父管，会好的。之后我有些顾虑，不去医院看能好吗？妻子与我学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师父在讲法中说，也有些新学员，真有谁能给你发过来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你也不要怕，你是大法弟子，有师在，有法呢，也许你是在历史上欠他的，那就把他还了，可是你是修炼的人，你的心放得下，师父一定会管你的，他虽然弄进来了，回头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师父就会把他给你变成好东西，因为你是修炼的人，师父会管你的。妻子说，别执着，不用去感受摔得如何，只要你100%的信师信法，很快就好，你越放不下，拖的时间越长。后来我一痛就想，痛的不是我，和他断开，并求师父把他给我转化成好东西吧，不知不觉的就都好了。四，大火过后只有宝书完好。2020年7月25日我在县城锅炉房上班，供应全县城的浴池用水，我值班的宿舍在2楼，1楼堆放5-600吨煤，晚上我学完法练完功，把转法轮宝书装在背包里就睡了，好像在梦中有人大喊华子，这是我的小名，只有家乡人知道，接着喊快起来出去，我被惊醒，看看是谁在叫我，强把门推开，火一下冲了进来，把门都封住了，哎呀，晚一分钟门就开不了了，我也就出不去了。我穿个裤头，光着膀子，顺手抓着床头一条唯一能拿到的裤子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顺着3米多高的楼梯滚了下去，肩膀烫伤一块，腿破几处皮。我立即想起我的书，我的大法书，就喊师父快保护大法书。我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，消防人员灭火后，我急切地跑上楼一看，所有的物品全部烧光，装书的书包也烧焦了。我急忙把烧焦的书包打开，哇，宝书完好无损，灭火的脏水都没沾书上，我惊讶得无法形容。五，九字真言的威力。邻居的弟弟是邪党党员，妻子给他讲过真相后，他三退了。妻子告诉他们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，能遇难成祥。他的妻子在外面打工，孩子跟他妈在外上学，他经常一人在家。一天夜里2点钟，邻居的弟弟睡醒了，却全身动不了，只有心里知道，想不好了，来病了。想吃药无人给他拿，想打电话动不了， 他突然想起我妻子告诉过他，紧要关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于是他就开始念，念了几遍后全身都能动了。他来我家说，这大法太神奇了，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嫂子。后记：我的生命、家人的平安、现有的生活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。虽然我修炼时间不长，可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，时刻都在保护着我。可我修得不好，读法还不流利，讲真相还讲不好，可我能发真相资料、光盘、花真相币、贴粘贴，尽大法弟子的一份责任。我一定兼修到底，回报师恩，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《法正乾坤》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